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那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那个大圣者阿舍尼这个龙摩菩萨的这个究竟密语这个中论。中论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课盘吧，就是前面的这个课盘呢，我今天就是因为时间关系不带这个光说。前面的这个课盘就是先讲那个觉知中观空性当中的话呢，就是先做缘起的特法和先做缘起空性法，还有那个真无缘起法的这个功德分三个方面。第一个也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那个宣说其他的这个特法呢，也是讲那个宣说法无我当那个中共有五个问题，其中这个宣说法无我呢，就是能破这个法无我的自性，破这个法无我的自性和破法无我之能力，就是分两个方面。今天呢，就是讲那个破法无我之这个能力，就是那么这个破法无我的能力的话呢，就是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这个然和然则品，还有呢就是观察那个三。就是也观那个三相品吧，就是观三相品，然后观这个坐和坐则品，就是一在这个三品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我的这种能力。就是首先是这个然和然则品的话呢，那么它也是在我们从科盘上分的话呢，以这个一理光说和一教这个中介，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然后这个一理光说的话呢，以你这个光说的话呢，就是破这个然和然则自性成立和依次理这个类推破其他法，这个破这个然和然则那个自性成立，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刚才以你光说呢，然和然则自性成立，然后依次类推呢，就是破其他法，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刚才那个然和然则那个自性成立，然和然则自性成立呢，就是用分三个方面，就是分三个方面。那么这个呢，就是破这个，但这个然和然则也可以，或者是贪欲和贪则，就是就这个我们看吧。一般我们可能有科判上用的时候，然和然则也可以。这次我用然和然则吧，就是嘛，反正不就那个里面用贪欲和贪则。那么这个第一则呢，就是分散，就是分散。第一个是破这个破然与然则的这个前后成立，破然与第二个呢。破然与然则那个同时成立，色意就是分这三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破然与然则同这个前后成立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他意思是那个刚才那个然和然则吧，就是那个然呢就是前，就是然后破有无然则，破有无然则和破就是分两个，就是一个是破这个有然则和无然则，然后呢就是这个破这个有然有然法和无然法，就是他那个破有然法和无然法，就是首先是那个第一个是破这个有然者和无然者，就是他这个可怕，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然法成立和呢，就是然者这个有无，然后那个然则成立以后呢，就是然法有无，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刻盘。但是我在文字上表达的时候有点那个，就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所以我们下面是第一个问题，他这里呢就是观这个然则品，就是首先那个他那个就是然和然则的意思呢，就是说总的来讲是我们经常也是这个然无和清净，就是然无是烦恼的总称，然后那个然则的就是然则的话呢，就是烦恼者，就是然呢就是这个烦恼的意思，然则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烦恼，就是具有烦恼者，就是烦恼者，这样也从光影来讲的话呢，就是烦恼和这个烦恼者，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从那个直接的引申意义来讲的话呢，它这里这个然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贪欲啊，就是指的很多那个藏文的讲义和宋词当中呢，都是有这个贪欲的意思。然后呢，就是然者的话呢，就是它贪欲的那个贪者的意思，就是贪欲和贪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它这里这个贪欲和贪者是怎么样分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贪欲呢，我们这个无始一种心所里面呢，就是一种这个性所啊，就是它呢就是对境那个升起一种这个快乐，或者是这个愿意接触的一种心态，就是这个也是它所谓的这个贪欲，或者是然呢，就是指的是一个性所，就是性所。然后这个贪者或者是然者的话呢，我们这个据舍论里面
所讲的那个心王啊，就是心，就是心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具有那个心，具有这个贪心的那个菩提伽了，就是人也可以讲啊，就所以呢这个染与染者的话呢，就染就是这个贪心的烦恼，就是贪心的烦恼，染者的话呢就是或者是具有贪心的人，或者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具有贪心的心王，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贪心呢就是是指的是一个心说嘛，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贪者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心王，或者是这个具有贪心的菩提伽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一篇当中的话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佛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就是贪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清净的，色也是不成立的。然后他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清净呢，就是贪心的本体，我们从密宗的说法来讲，是当然这个贪心呢就是是这个五大这个智慧之一，就是可以这样，就是他本体上面来讲是五大智慧，可以这样说。但是显宗当中也是说是贪心呢就是得以清净，就是然后这个色界的话呢就是也是那个就是一切得以清净，就是有这样的这种佛经。那么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究竟的密意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宣说这个佛经的究竟密意。再加上的话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优部宗和进部宗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烦恼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就是烦恼就是中的烦恼也存在的，中的烦恼当中的别的一切，比如说这个贪心，就我们自相学当中这个贪嗔痴里面的这个贪心就是肯定存在的，而且具有贪心的这个人或者是具有贪心的这个心王呢，就是也是这个存在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佛经里面就是怎么会说是这个贪心借口，就是贪心控不了的，贪心肯定存在的。如果就是对方就是有些这样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龙母菩萨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呢为了这个揭示这个佛陀的这个究竟甚深的密意，就是也是这个宣说了这一品。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有些这个小乘那个信人的话呢，他就不懂这个佛陀的密意，就是在通过这个例证，就是通过这个逻辑推理的方式呢，让他们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这样的这个贪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因为这个逻辑推理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现在不学佛教的一些这个实践人也好，然后以前那个进入佛门的一些这个孝圣和大乘贤宗的一些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在这个逻辑面前是没有办法这个复人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套头的。因此呢，就是龙母菩萨以他的这个觉作的这种智慧来就进一步的开始这个论证，就是因此我们现在这个中论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相当于是现在那个新式逻辑，就是新式逻辑里面，当然这个现在有些这个新式逻辑也是带有很多的那个哲学，但是哲学的话呢，尤其是西洋商学哲学啊，就是这些哲学呢就很有那个一些主观臆造的这种这个思想，就是所以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观的这些见解的话呢，就是完全是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推理来就是进行这个论证，就是然后他所推出来的这个结论的话呢，就是也是世人不得不承认的。只要是你是一个公平正直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他里面所说的这些这个每一个推断的话呢，就是他都没办法这个否认，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他的对方就是无论是那个小乘那个信人，还是呢就是不信佛教的，就是有关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佛陀就是所宣说的一切烦恼皆空也是不合理的。烦恼皆空的话呢，为什么是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我们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贪心嗔心都具足啊，就是或者呢就是说是烦恼皆空肯定不会了的，烦恼明明存在的缘故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所谓现在的贪心嗔心当这些烦恼也是在没有真悟空性的人面前确实是明明存在的。但是我们进一步观察的话呢，其实这个烦恼的本体呢，就是自己也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不是我们这个佛经来这个论证，应该是通过这个推理方法的这个宣说的话呢，那么这个对方也是没办法这个回答的。就是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再三的也讲了，就是尤其是那个对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话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中论的这个思想吧，就是中论的这种思想见解呢，就是很有必要这个弘扬。就是如果这个就是加以弘扬的话呢，很多人就是一切呢就是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佛经呢只不过是一种这个带有这个神话色彩的一种那个故事啊，或者是带有一种那个就是传说的一种这个宗教，就是他有些呢就是可能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信念的。然后我们这个现在以这种这个推断和这种逻辑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你是什么国家的人，什么民族的人，什么这个宗教的人呢，还是这个没有什么宗教的人，也其实对这样的这个真理面前，我想是谁也就是没办法这个。因此这个现在 在实践上呢，就是都这个还是这个宣扬那个真理，就是真正的真理呢，就是我认为是就是这个龙母菩萨的这种这个这个宗论当中。那么这样的智慧呢，当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心性的人才可能就是有这个缘分，就是通达他的意。没有一定心性的人的话呢，就是即使真理的话呢，就是他也不一定这个接受。再怎样的话，我们这个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个现在也是很年轻的，还有在这个优胜之年当中很有那个机会，就是借助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啊，就是一些这个文化界啊或者文学界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人经常有这个借助的机会。那么有借助的机会，如果我们思想学当中有这些众人的这个推理立证方法的话呢，平时在他们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也是可能就是把他们那个说的就是啊真实那个科普性，最后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就实在是没办法对你这个辩论，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对你的有些言行举止或者是你的智慧呢就是不得不那个就是恭敬，就是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思想见解啊智慧啊，就是在那个在从这个他们的这个境界当中可以提升出来啊，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希望在这个中论文思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目的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没目的没有搞清楚，光是整天的是那个说是这个瓶子空不空，烦恼空不空，然后这个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你没有那个结合在自相续的时候呢，就这个是反正瓶子空不空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然后那个珠子空不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凡是这些修行人整天都是讲这个，如果自相续当中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就是中论也是对你来说是不一定是这个有理的，天天游来游去，到底游来游去就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是没有来没有去就有什么呀？就是到底运界出有也好，没有也好，对我反正我就吃饱就可以，就是我这个怎么样这个学中论的话呢，我造成那个也解决不了就是我的这个造饭的这个问题，说明这个中论是可能不太很好，不然中论如果特别好的话呢，我为什么要造成吃饭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们人这个存活在这里呢，就是并不是是为了这个吃早饭啊，或者是为了睡觉，就是获得一种这个就是睡眠安乐，就是并不是这个目的，就是应该是在自己呢，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就是真正要这个开花结果，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可能唯一的目的。再这样的话，我想是这个学宗论呢，就是就非常有这个必要的。而且我们有些那个老年人的话呢，就是可能那个寄生当中真的以这个宗观的这个思想见解来这个弘扬的话呢，就是可能有点困难的。但是呢，你们也是这个。听闻这一部论点的话呢，还是这个非常有那个就是这个福报的。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龙母菩萨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论的这个教义呢，就是通过立证方式来这个宣授的。因此我们那个在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有时候这个读那个中观这个般若这个略诵啊，有时候呢就是读那个中观那个就是重论，就是一次呢就是千处这个委员呢自相续当中真悟空系搭好了就是非常好的那个基础和就是种下很好的这个种子，就是。再这样的话呢，在有生之年当中，我们以前也听过可能很多很多的这个学问，但这些学问的话呢，也许今生也许有一点点利益，有些的话呢，就是今生当中也不一定有利的。那么这个中观呢，就是即使没有通达它的一些本来意义的话，但实际上你光是这个词句就是一两遍听到的话，这个功德也是非常这个大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道友呢，应该把这个中论的这个重要性吧，就是这个一定要这个告懂。所以我现在我们这个多讲一点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就是还是很好吧。现在那个中论学了以后的话呢，所有的矛盾呢就是都没有了，就是以前一讲的时候呢这个堪波是不是讲的矛盾呢，就是现在好像看在中论里面就是一看就是然不然不然然，然后这个去不去去去，就什么事情都是不会矛盾的。下面我们讲第一个颂词，
若离欲然法先此先有然者，时时然于则因生欲然法。这个如果你与这个染法吧，就是如果你与染法，然后那个先有染者，就是他这个意思，那就是如果已经离开了这个染法，就是先已经有了这个染者，那么时时欲染者，因生欲染法，就是如果他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贪心吧，就是贪心呢就是具足的这个基础上就是这样讲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染法，就是染法呢就指的是贪欲，那么这个贪欲呢就是具足的这个基础上来这个观察那个染者，就是先有还是后有，就从这方面来观察的。然后这个如果呢这个离开染法的，然后那个染者呢就是这个现有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染法，就是也就是说贪欲呢就是还没有，然后这个染者呢就是现有的话呢，
是依靠这个饮食染者因生于染法，那依靠这个染者呢，就是这个生染法的这个机会呢，就是也可以有的啊，就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那个心王的话呢，就是他那个贪心的心王，贪心的那个心王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先已经这个出现了，就是第一刹那间当中他这个先出现，然后呢就是如果他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贪心则存在，贪心则存在的话呢，依靠他这个贪心就是有的机会也是可以的，就是也可以这个产生的。比如说我呢，就是我是那个具有烦恼的这个人，但是我以前这个没有烦恼的，就是先呢就是第一刹那间当中我已经形成了，然后第二刹那间当中的话呢，就是依靠我而这个形成烦恼，就是这种说法呢就是可以的，就是他这里说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存不存在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此当中就是并没有这个光讲他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呢就是讲义里面有他的这个原因，实际上是这种现象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呢？就刚才那个染者呢，就是实际上是观待那个染法而安理的，就是也就是说贪者吧，就是贪者呢就是观，我今天用染者来讲也可以吧，但那个好像那个慈真罗志解释的时候呢，就是全部用这个染法来这个解释的，让我解释的时候呢，藏文当中非常那个就全部用这个贪欲和贪者，就是应该用这个贪欲和贪者来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所以我们这个如果用染者来解的话呢，我就是这个染者，我先这个称你，如果染法后面的话呢，我们从时间的名言可能比较合理的，就是大家都认为是这个人就是以前是没有烦恼的，现在有烦恼的，或者心王现存在，然后这个心所就是依靠他而存在，就这样是可以说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不可能的，如果详细观察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染法和染者呢，就是实际上是互相这个观待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染法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染法的所得到的这个染者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比如说我是贪心者，贪心为什么叫贪心者呢？具有贪心就是才安立为是这个贪心者，不然我从来没有贪心的话呢，凭什么道理就是说我是这个贪心者，就这个肯定不合理的。所以呢他这里呢就是说是那个染者呢就是先就是有，然后这个这是不合理的。若无有染者，云何当生当有，就是那么第一个刻板呢，就是他有那个三个那个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寄送办吧，就是一个寄送办。刚才说是如果这个离开来探法先有染者的话呢，就是依靠染法而那个先有染法也是可以的，就是但他是以一种这个发泰国的方式来，就是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的。但讲义里面呢，就是可以给他回答说，实际上是这种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这个染发这个不动的习俗上呢，就是先有染者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现象啊，这是这个不可能的。然后这个如果有染者，如果在这个染发的前面就是没有染者，就是先有的话不可能的。然后如没有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如无染愿者，云何当有染？就是那么如果在这个染发的前面就是没有染者啊，就是他刚才这个染发的前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染者，没有染者的话呢，就是那么你们为什么是按你这个染法呢？就是为什么按你染法呢？因为这个染法呢，就是有了这个染者的基础上呢，就是才可以这个按你吧。比如说这个贪心的话呢，就是有了一个人，就是才可以按你为这个他的贪心。如果这个人都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贪心呢，就是也是这个无有这个这个理由的，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理由的。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客观上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染法那个染法存在，然后这个观破那个有无染者。就是染发那个就是他对方那个承认那个存在吧，就是染发存在，而那个观察呢，就是有破那个有无染者，就是有染者也不行，无染者也不行。这个他意思是那个就是先那个染发存在的基础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染者这个前面也不行，染者后面也不行，意思就是说染者前面有也不行，无也不行，就是破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然后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这个道理呢，就是反过来说，反过来怎么说的呢？就是刚才是染发这个存在的基础上呢，就是染者这个提前有还是这个存在也不行，不存在也不行，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的。现在呢我们就是反过来说，是染者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就是当然染者不可能存在，但是假设说染者那个存在，然后呢就是染发这个现有和染发现无，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的话呢，就这两种都不合理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只有两句，就是一个班级颂，他这里呢说染者复染着有无次第痛，就是他说染者呢就是如果是那个这个刚才说是染发已经现存在的意思，那么现在呢就是染者就是已经这个存在了，然后这个染者存在呢，就是然后再说是他的这个染着或者是他的这个染发呢，又和物的这种次第呢跟前面这个相同的。所以这个呢为什么是龙母菩萨呢，就是他只有利用一个半个这个偈子，就是他这个观察方法呢就是完全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我是这个染者，我这个染者呢就是这个存在的这个就是假设所说我这个染者存在，然后我们呢就是依靠这个染者的 的染法呢，就是先有还是先没有，就是这样来观察。如果你说是那个染字这个存，就然后那个染字的这个前面呢，就是染法有，染字的前面这个染法有的话呢，当它这个染法存在的时候呢，就是染字就是还没有这个性证。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染字和染法呢，就是首先都是使这个需要观待安立的，所以染字的前面染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然后这个染字的这个前面没有那个染法的话呢，那么染字就是能不能成立呢？就是也不可能成立的。为什么呢？染法都不成立的话呢，你所谓的这个染字是怎么这个成立的？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说，它这个有物的次第呢，就是刚才跟前面的推理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意思。这个颂词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当中的话呢，这两个颂词呢，就是稍微这个难懂一点。只要把这个推理的方式能搞懂的话呢，当然不是特别难。就是一个是这个染法这个存在，就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染法那个存在的这个假设说是这个染法存在，然后呢，就是第一个这个颂词，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就前面那个一个班的颂词的内容吧，就是它那个染法这个假设说是这个存在，然后在它的前面染字存不存在？染字这个不存在的话呢，染字存在的话呢，就是假设说是染法有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染法前面染字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是无法成立的。然后那个染法那个存在的基础上呢，就是在它的前面就是染法染字不存在，染字不存在的话呢，这个染法呢也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是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然后下面那个半个基颂里面的那个内容的话呢，这个染字已经这个存在的基础，就是这个是假设说是染字已经存在，染字存在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染法呢，在它的前面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你说是染字那个前面染法存在的话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染字的还没有成立的话呢，它的染法怎么会是成立的？如果它的前面是不成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染字也是不可成立的。所以这个推理方法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这样的，就是这个呢，就是刚才那个废同事吧，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染与染字呢，就是前后成立呢，就是已经破完了。下面呢，就是说这个染与染字呢，就是这个同时这个成立，就是就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染与染字这个同时这个成立，就是破那个染与染字同时成立呢，就分两个方面，就是这个因成互相不关待而破，就是染与染字呢，就是应该称为这个互相不关待而破，就是因成这个互相不关待而破。然后这个观察这个一体一体而破，就是观察那个一体一体而破，就是分成两个，就是因成那个互相不关待而破，还有这个观察那个一体一体而破，就是分成两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如果染与染字这个同时的话呢，下面这几个推理呢就比较好动，就是刚才那个前面的那个不同时的这个推理呢，就是稍微难动一点，就是然后你们自己在这个下面这个看一下。然后上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染与染字如果同时的话呢，就是有很大的过失，就是有这个不关待的过失，就是这个意思。染则欲染法，聚成则不染，就是染与这个染则的话呢，聚成就是聚成的话呢，就是同时这个成立吧，就是染就是刚才说是烦恼，就是染这个染则呢，就是烦恼的这个信望，就是那么这个烦恼的信和信望呢，当然这个他们有不宗呢，就是认为是他们两个之间，因为他们呢有很多因果也是可以同时这个存在的，就是所以这个他们说是心和心所呢，就是相应存在的，相应存在的缘故，就是这个贪心和贪执的信呢，就是也是这个同时存在，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但是这种说法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不合理，就是然罪一然法居称这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然则然法居则无有相待，就是那么然则和然法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互相这个不关待的这个过失，就是既然说他们两个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那么他们两个呢，就是有这个或者是有因果的关系的话呢，就应该这个互相这个关待，就是不互相关待的话呢，就是然则和然法，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是这个然则是这个能然，就是然法是索然，就是那么能然和索然的这种这个关系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比如说我那个具足这个嗔恨心，我具足嗔恨心的话呢，就是我是那个就是就也就是嗔者，就是可以说，然后就我的嗔恨心呢，就是是依靠这个关待物而这个成立的。但是如果就是他们两个同时产生的话呢，就像是牛角一样的，就是牛的那个图上呢，就同时呢就是丈量之教，就是那么丈量之教的话呢，就是那么这右边的那个教呢，就是不关待左边，不左边的这个教呢，就是不关待那个右边，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话呢，就是任何这个关系都是没有的。任何关系没有的话呢，有什么过失呢？因为他真的这个能就是也可以说能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必须 须要有的。如果能做的关系没有的话呢，比如说我那个具有这个贪心的话呢，那么我是那个贪者，就是我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呢，就是我的这个贪法，就是也就是造就染法，就是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自然的话呢，就是能所的这种关系和或者是具不具足的这种关系，什么关系都是没有的。如果什么关系没有的话呢，他们两个自然的这个关系不成立，就是这样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所以呢，人们呢就是经常说是这个贪心肯定存在的，他具有什么什么，他是具有贪心者，他贪着什么的话呢，那么这个关系不成立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贪和所贪呢，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所以他这里这个然则一然法具称这不然呢，然则然法具则无有相的，就是则无有相的，就是有这个互相这个不关待的这个过失，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观这个观察一体一体而破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中破这个一体，中破这个一一体，就是一体一体和然别破呢，就是一体，就是它后面的别破一体呢，就是他体的那个一就是别破这个一体，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吧，就是中破一体一体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体一体这个结合不成立。若一体极其过分啊，就是分这两个，就是一体和一体的结合呢，就是不成立。然后这个如果这个一体一体的话呢，就是那极其过分，就是分两个方面。如果那个一体一体结合不成立吧，就是将这个就是第一个一体一体结合不成立。那么一体一体结合不成立呢，就是下面就是这样说的，然则染法异，以法云何何？然则染法异，以法云何何？他这里说是这个染则和染法呢，就是如果承认为是一体，那么一体的话呢，就是依法是怎么回事？这个合合呢，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呢，就是对方都认为是染则和染法呢，就是聚合吧，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聚合。比如说我那个具足这个贪心，我具足贪心的话呢，我是染则，就是贪心呢，就是是我那个相续当中的染法，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和那个染法呢，就是同时具足。很多人都这样想的，就是哎，我这个具足烦恼，就是我这个具有烦恼，烦恼和我呢，就是是同时的，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就是然后那个你和烦恼呢，就是如果是这个一体，就是如果是一体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烦恼和你呢，就是结合，就是合在一起，就是这种这个说法呢不可能。为什么呢？一个法怎么回事合呢？就是这个要结合的话呢，就是起码要有两个法以上的，就是才可以这个合，就是我们说合团结，合团结的话呢，就是起码有两个人以上，就是合，不然的话呢，一个人合一个合自己，就是在这个就是没办法这个说吧，就是这个一个珠子就是对一个珠子，或者是一个人与自己一个人这个合，就是这是不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然则与然矣，然则然法亦依法云何合？如果那个然法和然则呢，就是它的本体这个上面呢，就是是分开的，就是如果这个分开的话呢，就是它也是不可能这个合的。我们这个平常的认为的是一个人不能合是对的，就是但两个法呢，就是应该是合吧，就是比如说我和我的这个相续呢，就是合在一起，然后那个某某道玉和某某道玉呢，就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而且合得特别弄，就是再加上的话呢，就是关系各方面是今天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但愿明天也是这样的，就是就所以合不合呢，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是应该有吧，就是但是这个呢也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本体不同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合。所谓的这个合的话呢，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同一个那个就是就是也可以说是环境吧，就是同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合。但是同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呢，你的这个环境和我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完全的是不同的。如果一个环境的话呢，你所站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我也是应该说站在你的这个位置。但这样的话呢，同一个时间和先决论当中是这样的，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环境当中所谓的这个合是不合理的。我们这个明验当中的话呢，就是当然两个法是这个可以合的，一体是可以合的，但是呢在本性上这个成立的这些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合的意思。这是那个刚才所讲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他们这个一体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过分，就是极其这个极其这个过分。那么这个呢，如一有合则你伴应有合，就是如果一个法呢就有合者的话呢，就是那么你看这个伴女的，就是他也有这个合的过失了。若一有合，就是如果那个就一体的法也有合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也是同样的，就是你看这个伴女的，就是你看这个他旁边的这个法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过失。但具体呢就是下面讲了，所以松子当中的话呢就是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就是在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第一个是那个观观然则平时进步观念与平观念。
进步观念般若经运，谈语庆经过四法庆经，等造势呢，无有谈语探者的道理，就是佛经当中就是主要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龙猛菩萨的这个前面也有这个校正，后面也有校正的原因呢，并不是这个现在的有些人那样，就是自己的这个主观臆造，就是应该是这个佛和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因此，我们有些道友们给别人讲经说法，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切合佛经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不切合自己呢，就是像什么的话，那当然众生的分辨量是非常多的。可能一个人呢，就是像这个很多很多，就是嘴巴比较会说一点的话，什么事情都是现在的有些哲学和移民一样的，就这样是根本不合理的。然后第二个是品观念，如果有些人认为云觉出当时存在的，因为他们的一切所以，也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者有他们的这个所以者烦恼这个存在，就是云和接触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所以者的烦恼存在，然存在的缘故，他这样这个认为的，然无则存在吧。为了证明其不存在而宣说了本品呢，此品分二，则破贪欲之惑和依此理也可则破他法，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就是破这个前和次第而生，就刚才那个然和然者呢，前和次第而生，破同时而生色也。然后这个前和次第而生的话呢，若你欲然发现，贤子又然者，因生欲然法，如果认为云接触是存在的，他们对方就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的一切所以则能以烦恼存在的缘故，如果所以不存在，则能以则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犹如侍女儿子的烦恼一样，就是他那个烦恼就是存在，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他因为这个发我的这个能力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课盘大的课盘里面就是发我的能力。发我肯定是存在的，因为烦恼这个存在，如果这个云解除不存在的话，那就终身的烦恼怎么会是存在，是你的二字的烦恼一样的。还有一些烦恼与外境而生起之因也是存在的，经中也不是说诸比丘三文字凡夫都以畅辩以眼见诸色法于一处贪爱淡浊而生贪执，就是等等，就是他这个佛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凡夫人呢，就是他是那个依靠外境而这个生堕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厌世这个跳脱都不是很好，他看见美丽的色法的时候呢，对他那个生起贪爱之心，然后呢就是趁到这个凡夫人他自己就是贪着，就是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堕入恶趣当中，这个造业啊破戒啊等等，就是这样这个现象出现的。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明这个然物和肯定这个贪着肯定是存在的。如果贪着不存在的话呢，那佛陀在佛经当中的是怎么样那个为什么这样说了？所以你们那个纵观呢，就是难道不是佛陀的这个家园也是这个完全不成人吗？就是有些小乘众呢，就是他们现在确实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声闻经呢、阿含经呢，有些那个里面的一些这样的这个道理吧，就是有些这样的道理呢，表面上看呢确实是这些烦恼存在、人存在、法存在，就是很多有道理。然后他们认为呢，这就是佛的这个究竟名义，就是再不敢去观察，一观察的话呢，就是害怕，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是以龙猛菩萨以他的这个智慧来观察的话呢，佛陀以自己的佛经来衡量的时候，并不是他的这个究竟名义，只不过这些法呢，全部是不了义的这个意思。这种推导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贪欲，即是对有漏的可信之境呢生起贪爱意者，叫贪爱意者的一种性所，就是他这里贪欲呢，就是解释为这个一种性所。而贪者呢，就是是贪执外境的性妄，或者是菩提迦勒也是这个贪欲的所依，就是这个贪欲贪者或者然欲然者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头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贪欲的自性真理那么清闻，贪者在之前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我们这个从两个方面来刚才观察吧。假如说是第一种情况，也即是说是贪欲在贪在之前呢存在不具贪欲的贪者，就是刚才那个贪欲呢，就是就先那个假设说是它存在，然后在它面前呢，就是不具贪欲的这个贪者是存在，则一寸欲比贪者的贪欲也可以存在。就如果这个贪欲这是真正是存在的话呢，那么依靠它的这种贪欲也是假设说是存在，但是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因为也是不具贪欲的贪者在自前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贪欲也是不会存在的。假设说不具足的这个贪欲
不具足贪欲的这个贪者存在，那就是则有阿罗汉也是具有这个贪欲的贪，就是或者是具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也是称为这个贪者的这个过失呢。为什么呢？他不具有这个贪欲，也是他就称为这个贪者。这样的话呢，那么整个世界上呢，就是全部都就是端出这个贪欲者也是贪具过失的话呢，那么就是穷人也变成富人了、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事件的这种真实的过失，就是这一点不敢这个就是也就是可能对方也是不敢的，就是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呢？假设说是第二种情况，即贪者则贪，这贪者之前并不是存在，那么贪欲也是怎么回事称你的呢？所以不存在的缘故，就像是水果不存在，这水果的成熟也是不会存在一样。宗喀巴大师也是他的著述里面用这个比喻，就是水果不存在的话，那水果的这个成熟也是不存在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这个贪欲，就是贪欲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前面，就是然后这个贪者就是不存在，贪者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贪欲是怎么会是存在呢？因为贪欲是贪者的这个贪欲吧，就是如果水果不存在的话呢，水果的这个成熟，这个成熟呢就是不是别的这个食物的，就是这个水果的成熟，那么这个水果的成熟也是怎么这个存在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然则复然作有无次第统，我们还可以进行观察，如果贪者的自行存在，就是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贪者方面，就是假设说是这个贪者的自行存在，而贪欲者自行存在还是不存在的这个说法，就是从两方面去观察。如果贪者还是贪着的话，那么就是不论是贪欲在之前是否存在，进行观察都不合理的。具体的观察次第呢，与前面这个相同的，这个跟我们这个前面完全都是相同的。然后呢，就是用这个颂词来可以这个套吧，就是可以这个类推。若你欲染者，就是刚才呢就是染法，就是现在这个若你欲染者，先自先有染法，就刚才是那个染者吧，就是因是染于者，因生欲染法，若无有染法，云何有染者的方式来进行这破，就是那么这个呢，就刚才我那个安的课盘，就是课盘里面的话呢，就是后面就是两句呢，就是作为一个课盘里面，但是宗喀巴大师的那个著述里面呢，就是说是以前的有些这个翻译的问吧，就是以前翻译文当中的话呢，就是可能有些那个译者就是认为是后面也是确录，就是后面的再加上两个那个什么，就是两个句子，就是也就是伴诵吧，就是伴诵，就是加那伴诵，所以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推理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就这样有增加的。但是宗喀巴大师认为呢，就是他说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半个句子的话呢，那么就是后面罗摩菩萨呢，就是他那个经文里面说是有这个中论呢，就是有449个颂词，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你就不得不承认449个半那个颂词，就是这样呢，就是完全的是符合这个不符合这个原文这个译文，所以这些译者呢不知道是从那个哪里找到了就这些话，就是肯定原文当中是不存在的，就是所以可能有些我们从表面上也是跟前面是那个三个那个就是也就是说是那个一个偈颂半，就是后面呢就是半个偈颂的话呢，从那个推理的方式的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后面还是有一个就是半的话好一点吧，就是只有这个这个颂词的这个前面部分，就是没有后面部分的话好像有点这个孤独的感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是在这个他宗喀巴大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不能增加，但我看到那个秦变和那个其他的一些注释，就是在韩文当中可能是没有的，就是他那个秦穆的那个注释当中的话呢也是没有的，就是也许那个藏文的有些译本当中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加上一个颂词，但这些呢就是都不合理的，就是宗喀巴大师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就是通时而生，就是然与然则通时而生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一无关待这个过失而破和，还有那个就是破此什么呢，就是结合而破，就是然与然则这个破此这个结合，就是他们的这个结合也不可能，同时也不可能。然后第一个呢第一个然则欲然法具称则不然，然则然法具也则无有相待。如果对方认为既然贪则与贪法不应该前后的这种这个存在方式吧，就是心是存在，那么他们都应当处于同一个事件，也就是说是心与同时升起的贪欲，就是他那个心妄和贪欲呢就是同时升起的，是心已经成了贪者，所以呢其二者是存在的。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心和心所或者是那个贪欲贪者呢就是同时这个存在的，这我们也可能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这个贪欲和贪者是同时还是非同时的话呢，非同时肯定不行的，前面已经破得那么厉害呢，就是所以我相信当中的这个可能贪心呢应该是那个就是同时这个存在吧，就是有些人这样认为的话呢，他同时存在也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但是贪欲与贪执是不应该同时升起的，不应该同时升起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贪欲与贪执一方与另一方相互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另一方相互自检呢，就不存在这个官带的这个关系，就是不存在，如同这个牦牛这个作用这个作用的教一样的，就是那么同时升起的话呢，就是那就互相这个不官带了，就比如说那个贪执呢，就是不官带贪欲，贪欲不管在这个贪心，但是不可能的，就是只是我们这个自己也是依靠我而这个升起贪欲的，这个贪欲也是依靠我而升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贪欲的话呢，就是依靠贪执而升起的。如果这两个互相没有关带的话呢，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所以，真是有些众目菩萨的那个这种这个推理方法吧，就每一个人的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也是进行这样观察的话呢，同时产生呢就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与这个烦恼就是之间呢，就是然后这个我先就是烦恼后就是也不可能的，烦恼先我后也不可能的，然后烦恼和先烦恼和我们这个同时升起的话呢，这也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生生的人生道，所谓的这个烦恼也是只不过是众生的这个假的分别念当中确确实实是有的，就是在迷眼当中如幻如梦的心性有。但是真正在这个生意的智慧面前的话呢，人们这个正念的时候，我贪心特别重啊，嗔心特别重啊，尤其是很多那个道友，就是年轻一点的人呢，就是就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无法就是对着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欲啊，就是经常呢就是心里面也是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贪心的话呢，当然总管有这个总管的一些这个推理方法。以这种推理方法的话呢，在指向序当中的这样的这种贪心也是以这个此地而产生的，还是同时而产生的。然而这个贪执和这个这个贪欲之间观察也是可以的，或者贪执菩提伽罗自己与这个贪心之间的惯性就是相信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是这种贪心也是实际上就是就是没有这个立足之地。今天是这样的，这里吧。
哎呀，这个作业啊，作业第六品就是。第一道题是先说那个染者，先说染者的这个不同解释法，就是染者有什么不同的解释法。第一道题这个就是先说那个染与染者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那个解释法。然后第二呢，就是龙蒙菩萨对就是为何宣说次品以教理说明。就是龙树菩萨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宣说这一品，就是以教证和立证。但立证说的时候呢，就是你就略说吧，就是原因就讲一下对方这样，就主要是品观念当中的这个对方的观点。然后下面就是加以这个阐述的原因讲一下，可以吧？就是龙木菩萨为什么宣说次品以教理说明，教证和立证说明的意思。然后第三道题，以什么样的推理普然与然者非同时的产生，就是以什么样的推理，就是破除这个然与然者的然与然者非同时的产生，就是以什么样的推理呢？这些推理呢，就是还是你们自己平时的要想到，不然全部是靠那个松子的话，松子本来难懂，有点困难。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然与然者非同时，就是然与然者知道吧？就是我就是然者，就是经常有贪心者。然后那个然法呢，就是这个贪心，就是那么然与然者是这个非同时产生，就是怎么样破？然后就是第四个问题呢，以什么样的推理破然与然者同时产生啊？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推理呢？就是破那个然与然者同时产生，以什么样的推理能破除那个然与然者同时产生？就是，就今天只有这四个作业，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那所能得一贪切和半夜陀那尼的真那贪切。这个南极的龙之白这顿村林之外之